的光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
各位观众朋友平安，我是孙宝林。跑马拉松的人都会明白有这样的体验，在跑的过程当中不会一路都是风光明媚的，就算是吧，也会因为自己的身体的体能的状态呢，对周遭的环境啊有一种不同的一种的体会。特别说你觉得自己的体力已经很弱了，没有力气再跑下去了，就是周遭是更好的环境呢，你也不能欣赏，不会看见。这是跑马拉松的一种的体会。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其实也是这样子，在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面的时候呢，有些时候是比较顺畅，就好像诗人所说的在这个溪水旁，在这个青草地。可是我们都明白有些日子，或是说有许多的日子，我们可能走在死荫的幽谷，走在旷野。走在幽谷或者走在旷野的时候，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孤寂，也面对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或者试探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12节到13节，来看一下这个旷野的情况，耶稣所面对的一种的情形。圣灵立刻把耶稣催促到旷野里去，他在旷野里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与野兽同在一起，却又天使来伺候他。读圣经的现代人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呢，我们免不了会寻根究底，有时候是出于好奇，有些时候呢，的确是非得解答，我们才能够明白经文的意思。不过呢，我们也必须要知道，我们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经文的问题。如果说我们忘了这一点呢，有时候我们问了一些的问题，根本不是经文要问的问题，那么结果就是穿凿附会，那我们的解经呢，就变成猜想了。我们说这种阅读呢是时空错字，或是文化误植，这种解经呢是一种错误的解经。怎么叫时空错字呢？也就是说我们用现代人的经验、现代人的看法来读进经文里面去，提出一些不对称的问题。比方说经文说有人造句这个井旁打水啊，我们完全没有这个到井旁打水的一种概念呢，我们就说，哎，为什么不开这个水自来水，把水流出来不就得呢？何苦去这个水井打水呢？这个是时空错置。文化的误植呢，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读到圣经里面的一种的文化背景里面，产生的一种的落差。或是说一种解经的错误，比方说我们华人什么都吃，其中一个最爱吃呢就是猪肉，可是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就发现犹太人不吃猪肉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呢，猪肉那么好美味的东西为什么不吃呢？那就是我们的文化。如果说我们不知道自己文化跟别人的文化的差异，硬要把自己的文化读到经文里面去的话呢，就会产生一些解经的错误。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把经文以外的一些的神学的框架呢也读进去的。比方说在创世纪的第一章，我们读圣经读经文的时候呢，这原文呢第一声的我们啊，当神显现的时候，这个我们 当神说话的时候呢，那个希伯来文是我们众数的。有些人就会把这个神学的概念读进去了啊，这个我们就是三位一体啊。所以呢，在旧约里面呢，就出现三位一体。每当神说话的时候，说我们啊，就是三位一体。那这个呢，是就是把一种神学的框架读进这个经文里面。那有时候我们把现代教会的运作的模式读进新约教会里面去，比方说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我们就说啊，我们现在的教会怎么运作？我们也看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的教会怎么运作。这种呢，我们就是说文化的物质。那我们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呢，我们也碰到遇见类似的问题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问题放到圣经里面去。也许我们要仔细的听听圣经究竟要讲什么，我们谦卑的顺服的在聆听，而不是强加我们的问题，我们想的答案放在圣经里面。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十三节里面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。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十三节里面提到野兽，那按照我们的好奇呢，我们难免就问这个是什么野兽呢？按照我们自己的好奇，我们可能就会问究竟是不是狮子啊，是狼啊，旷野里面可能有怎么样的野兽呢？我们会引起很多很多的猜测。那我们要记得，马可在这里没有讲清楚，他也没有打算讲清楚，所以有再有趣甚至有说服力的讲法呢，其实都是猜测。经文的野兽是狮子吗？是狼吗？当然可能，可是呢，马可并没有交代，我们也不需要纠结，也不要以为啊，只有狮子或者只有豺狼或者其他的一种的野兽，都不重要，都不重要。同样的，就是马可福音在旷野这个地方，他没有详细的说明耶稣面对的试探究竟是什么，因为他没有讲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回答经文没有提出来的问题。那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我想也许马可要说的就是，试探是生活中的现实，就好像旷野里面有野兽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有很多的试探一样。耶稣在旷野里面面对试探，无论那个试探是什么，我们生命当中也有许许多多大小不一样的试探。马可要做的不是告诉我们这些试探那些试探，这个野兽那个野兽，马可要邀请我们的是努力面对的是自己生命的本相，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里的那些的试探，那些的野兽究竟是什么。也对比其他的福音书，比方说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话呢，你会发现马可没有详细讲是什么试探。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讲了三个很明显的试探，把石头变成面包，从殿顶跳下来，还有魔鬼向耶稣展示列国的荣华，还有其他他们没有记载的很详细的试探。马可没有记载这些，因为他没有打算详细的把这些试探记载出来。为什么呢？我想这种的试探对于许多的人来讲呢，都是距离颇远的。像我们今天有谁会面对把树枝变成油条这样的一种的试探呢？耶稣在那个时候有这个试探，就是把石头变成面包。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，就可能说把树枝变成油条。所谓万国的繁华，对很多的人来讲根本是很难理解的。究竟在今天欧债有多大多深，对于很多人来讲或是对我来讲不过是一个数字，一个很抽象的一个的概念。从殿顶跳下来，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呢？ 有谁会回应从台北101掉下来这样的试探呢？这对很多人来讲都是相当远的试探。可是马可没有讲清楚，就给我们一个空间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试探，在我们生活里面究竟面对怎么样的一个试探。我是说，马可也借着野兽来提醒我们，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，在我们的心里头可能都有一头或是更多的野兽。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辨识生命中的野兽，面对生命中的试探。是的，在我们当中，在听众朋友中间，能够有这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骑士的本质的人，我想是万中无一，应该是万中无一。可是我想啊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将一滴的污水倒在一杯清水的里面。我再说，我们大概没有很多的人有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，大概很少很少人有这样的力量。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把一滴的污水放在一杯清水的里面。没有太多的人具备制定法律、推翻法治的能耐或是勇气。可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抄小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走灰色的地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这个法律的漏洞中间来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能力，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性。我们做这些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，也为了操控别人、欺负别人、剥削别人。是的，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野兽，有贪婪、嫉妒、欲望、惧怕、权力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自己的野兽需要辨认。这辨认野兽说的比做的容易，因为野兽几乎从来都不是以狰狞的容貌来出现的。我们常常以为这个的野兽或者说魔鬼的试探来到的时候都是很狰狞、很丑、很吓人的样子。不，如果真的这样出现的话，太容易辨认了吧，太容易拒绝了吧，太容易辨识了吧。保罗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:14说，撒旦化为天使的样子，化为天使的样子，光明天使的样子。是的，当撒旦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他以很狰狞的样子、很脏很丑的样子来到这个的亚当夏娃的面前说，啊，你要堕落与神隔绝吗？他这样吗？不是。如果你有空看看创世纪的第3的话，你会发现撒旦基本上像亚当夏娃说的，就是你们要像神吗？你们要像神吗？谁不想像神呢？很好嘛，对不对？神创造我们的，我们有他的样式，有他的形象，像他是个好事情啊。表面看起来是如此的合理，如此的对的。你们要像神吗？撒旦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是用一个非常堂皇、非常合理的借口。马太和路加记载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，魔鬼总是说，经上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。 堂而皇之，非常合理的理由。圣经的记载呀，圣经的应许。撒旦试探人的时候，总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正当的。这是为什么辨识是那么的难？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很努力的操练自己，熟悉神的话语，使得我们不会被蒙骗。像有时候我们听了这么一句话，像你这么聪明，有这样的学问，有那么才干，怎么只争那么一点点呢？管他那规矩，反正大伙都在干，你也干吧。听起来好像很合理，对不对？这对自己那种肯定，可是对自己那种基于那种不服气，那种委屈，好像完全给他合理化了。可是里面藏着呢，是很可怕的试探，生命的下坠，生命的堕落。有没有听过这么讲法？这不叫奸淫，这叫婚外情。还在英文里面叫第二春 second spring。 把话说明白了，就是奸淫嘛。婚姻以外的关系就是奸淫。可是在我们今天的很多的讲法呢，婚外情英文是 affair romance， 或者说第二春 second spring。 你在生命里面的冬天呢，多么的渴望春天呢？第二个春天来临，你能不拥抱它吗？可是其中却是试探，要命的试探，把我们的生命拉下去的试探，下坠堕落的一种的力量。可是它来的时候都是那么的舒服，那么的温和，那么的诱人。我记得好几年前在香港有一个立法会议员呢，把奸淫说成是课外活动。课外活动很奇怪，一个在立法会里面呢，如果在国家里面就是国会的议员呢，公开在议会里面说这一种的话，课外活动，堂而皇之吧。可是这是今天我们社会里面看的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几乎有些时候甚至觉得理所当然了。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跟从者，神的儿女，必须要非常非常用心的在神的话语上面用功，让他浇灌自己的生命，使得我们具备辨识的能力。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一种伦理的生活的层面，在国际的舞台也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一个国家攻占另外一个国家，把自己的行动称为解放，而不称为侵略，堂而皇之吧。把攻占别人的行动称为解放你，这不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吗？可是这个事情常常发生的。你看，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，是社会、国家、国际上面的问题，是人类的问题。有一次在一个祷告会里面，会众轮流的提出自己的祷告事项，那有人为健康，有人为工作，有人为感情，也有人呢为教会的工作等等，也很多人为世界那一种的动荡、那种苦痛、贫穷，那种天然的灾害等等等等。轮到一位姐妹啊，她说的就挺简单的，她说，我看呢，没什么可以为这个世界祷告的，这个世界需要的呢就是悔改。你听见他说，我看没有可以为这个世界祷告的， 这个世界唯一需要的就是悔改。是的，我想我们的问题啊，不仅仅是个人的、家庭的、社会的，我整个的世界国际间的，就是麻木和瞎眼，就是麻木和瞎眼。我们无法、不愿意指出和面对生命中的野兽。有人说，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，这真的是一个危险的地方，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地方。我们说，我们的科技不是很好吗？我们的经济不是很蓬勃吗？我们的教育不是很普遍吗？可是如果说我们能够仔细的看一下的话，我们发现更高的科技带给我们更多的麻烦，而且更大的危机。我们发现一个更蓬勃的经济的系统，其实在孕育一个更大的贪婪、更不平等的一个的制度。科学的知识还有技巧沦落成为一个剥削弱者的技巧和手段，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了。这个危险的世界呢，使得我们人类心中那种的野兽，那个兽性啊，是不断不断的孕育和长成。不论是个人或是社会是国家，必须要悔改，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只会向下坠，我们的生命只会堕落。我们猛然的有一天发现，我们一路以来借着我们的科技、我们的技巧、借着经济来喂养生命中的心隐藏的那些的兽性，有一天这些兽性会长大成为一个可怕的野兽，把我们吞噬。有一个牧者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，他说没有真理，这个世界会变得很危险，没有爱，这个世界路上很难走。我想这句话说的再对没有了，我们需要的是真理，靠着真理我们可以辨识个人的、家庭的、社会甚至这个世界那些隐藏的野兽，那些披着很光明衣服的试探。凭着真理，我们的爱心就是实在的爱心，有勇气的爱心，不是一种的放纵，一种溺爱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旷野的生活当中，不论是个人的、家庭的以及整个的社会国家，谨守自己，凭着神给我们的话语、真理的装备，能够辨识生命当中隐藏的那些的野兽，使得我们能够面对试探，胜过试探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他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，帮助我们示范怎么样可以胜过，也陪伴我们，让我们一起胜过。所以无论你走在哪一个阶段里面，如果你面对试探，心中有很多的纠结的，愿主耶稣帮助你，陪伴你，勇敢的、真诚的、忠心的面对生命当中种种的转折、种种的处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明白我们生命当中面对的试探，你明白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些隐藏的问题、罪恶。谢谢你，因为你明白，而且你也胜过了。所以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也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 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明灯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，使得我们有勇气的去面对，有力量胜过，帮助我们继续奔跑我们人生的道路。奉耶稣基督您宝贝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
来吧，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恩降我们神的殿。